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全都在月人部落格。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豆芽擂台节目，我很高兴啊，哈、哦，又要请到那个展翅音乐金三角，OK， 到我们当中来。吴刘徐我们的吴木香老师还有刘碧红刘姐啊，徐英娇徐姐啊，就是阳光小雨跟我们的吴老师。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有听了刘姐啊帮我们讲了展翅音乐的成立，阳光小雨啊成立也是15周年了，也到了各个地方去，若是团体、医院、监狱啊，各个地方去服务这些、帮助这些人，其实本来是自己需要帮助的啦，
对，
需要被帮助的。后来没想到，原来充满爱是要付出爱，
对，
哈，对不对？那我们老师呢？没想到物理跟信仰碰撞了，出现了那爱的火花，嘿，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呢，这张 CD 的选曲，大部分还是以
老师
跟刘杰的创作为主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 不过当中也唱了刘霞还有梁鸿志的遗作。
对对对，
为什么会这样的挑选呢？
嗯，其实在20年前，应该是20多年前、嗯、我在伊甸基金会、嗯、当时叫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嗯、那时候其实我听了梁鸿志老师的一个特别的演讲、嗯、那时候每个礼拜六刘霞刘姐都会请一些名家来伊甸、嗯、来为身障的朋友啊有一些分享、嗯、那我就记得梁老师来分享的时候唱了一首歌，他说这是他特别写给身心障碍的朋友、嗯嗯、然后我特别听了那首歌我很感动，叫因为爱、嗯、那我当时其实他还没有灌录成什么 CD 啊或卡带，当时是卡带啊、哦。
对 对, 对, 对。
那我找不到这首歌，可是后来呢，在我整个陆续寻找过程当中，我发现、嗯、就是真理电台有这首歌
啊，
然后这首歌呢，我当初就打来问电台，
有吗？
嗯，然后电台就跟我说，嗯，这首歌的版权应该在马来西亚，我就打去马来西亚，后马来西亚的说，哦，目前这个版权在台湾，我又打回台湾。
你会打电话给我吗？会不会
接？结果后来，就真的找到了梁三姐，
对对对，
后来二姐三姐他们就后来就告诉我说，对，他就跟我说，你是，我就跟他说我们是残障朋友，那我们一直在找这首歌、嗯、我们很想在我们15周年的专辑希望唱这首歌，然后后来他就说
很乐意、啊、
嗯，好，嗯，听你声音蛮好听的，大概唱歌也好听吧，
大概也是好人啦。
然后他就说好吧，这样。后来他当然对我们也有一些的优惠、嗯、那他因为他也很心疼我们，这样。后来那天我们发表会的时候、嗯、这个就是二姐的先生有来，因为二姐当天身体不舒服，那后来我们就在当天也有分享了这首歌，也有一些歌中句哈来做一点呈现。那后来我们也在各个地方去表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很感动。那也曾经有一个这个我们看到了一个也是不是残障朋友，可是他说他很感动的是这首歌的歌词，他说可以让天地无障碍，每个人只要有健康的心、嗯、
对，
其实本来就是身心障碍，事实上很多人身体没怎么样，心里就障碍了，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心是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情。他说你有健康的心比什么都重要，
对，
不怕缺了什么，就怕葬心的人，埋葬的葬、
啊、
所以其实梁老师的词很美，那也很真实，
对，
所以我们觉得这两
很刻骨，
对，这个故事这个歌词根本就在写阳光小雨吧。所以 我那时候就是很感动，不管天涯海角还是要把这首歌找出来。
对，
那其实还有刘姐，是我有一次跟阳光展翅我们去拜访她，
对，
那她很感动，她甚至、嗯，记者发表会他特别下山来出席、嗯、因为他觉得阳光小就像他的女儿，所以他知道我会作曲，嘿嘿，所以他后来就把他的这个词叫做往事如烟，就是
对，
就是特别给我、嗯、那所以然后特别写，那我就很感动，我就把它写下这首歌。
所以我们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就可以听到那个梁鸿志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就播这首歌。那在播这首歌之前呢，我刚好提一下昨天有个同事跟我讲，我跟他提，我说我不晓得，我身边周围就很多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那我的母亲也会常问我为什么老是交这些朋友，我的朋友怎么跟我做解答，他说你为什么想交这些朋友，你看他们是什么，我说我看他们是乐观啊，那还有呢勇敢，
是，
再来呢坚持到底，
是，
这是你生命中需要的东西。对，这的确是我生命中需要的东西。那在另外一个呢，诶，他们可能有身障，有视障，
对，
那可能有其他的障碍，
不同的障碍，
对。那后来我也发现我有个障碍，我叫智障。
太客气了，
有时候常常钻牛角尖，所以
是是是，
每个人其实都是有障碍的，
有障碍，对对对，
都有障碍的，对，不要 看到自己的残缺才会才不会那么骄傲，
对对 对,
对，才会去同理心去看别人的需要。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就来听这个因为爱，好，梁弘志也是我们天主教里面很对音乐贡献很大的教友，
对，
我来听这首歌。刚我们听到梁弘志的因为爱，所以以前人做的歌曲其实很经典，
对，很喜欢他，
很经典，而且他的应该是比古文当然白话一点，但比现在的白话再文言
一点。 对, 对，
那我们刚刚呢，我们在上一集呢就有提到了哈，我们这个要听一下苦命的小雨的故事没有，但是在谈这个之前呢，我想知道你都唱第二部的，
我都唱第二部，
对不对？
对、就是。
那有时候你会不会有冲动？我想唱第一部啊。
其实《阳光小雨》
有时候是我们会有交替的。
哦，有交替。
对对对，
有时候在和声有交替。
哦，有交替。
有时候他唱主旋律，杨刚唱和音。像我们一首最有名的《展翅上腾》
啊，
主调是
是他
小雨，是杨刚，反而是和高音。
杨刚是在那飘飘飘，就在飞了啦。我们刚刚有听到他们的一些音乐，也渐渐的被他们喜悦的歌声所感染了。那不过在天上的父或是徐姐周遭的亲友一定是、用更喜悦，因为徐姐都是唱那个悲哀自怜自爱的歌，但现在呢口里常常唱出无限的感恩。那徐姐呢曾经有一段很万谈的时光，就刚刚那音乐那个因为爱万谈完他有他有一段怨叹时光，可以跟我们分享吗？下面时间多得很
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可以跟
做见证、
对青年朋友一起讲。其实我是一个靠近海边的孩子，在我2岁的时候我得了小儿麻痹症、我虽然住海边，但是20几年我不知道海水是咸的，那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流行，小儿麻痹的大流行、所以就常常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其实我回想10几岁之前还好、我会趴着跟大家去玩、但是呢之后就发现我怎么渐渐跟人家不太一样，别人都可以穿裙子可以跑可以跳，但是唯独我要在地上爬、我是在地上爬了10年我才有拐杖拿。那那个时候就觉得真的跟人家非常的不一样，那个时候才开始警觉我自己真的是很可怜的、那接下来就觉得妈妈照顾我的一个过程，是我曾经不知道她很爱我，我却曾经怀疑她是我家里最丑的、然后最不喜欢的、
因为其他人都很长得很
对，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他们都
很
帅都很美，
对，
但是唯独我这样不好嘛，所以她就随便给你照顾、可是之后我认识上帝以后才发现，其实妈妈是我生命中很重要而且很爱我的母亲、那我印象蛮深刻是说我在在做家事的时候，其实他是希望我学习独立的精神、那么我在外面就学的时候住在学校，其实家人会很想念我，我们家是因为贫穷却无法去看我、那这个一个很错误就是误会都一直没有解开、直到我认识神，我才知道说原来妈妈她没有办法看我，她却一直想我一直想我想到生病或什么的、那我就发现原来她在那个阶段里面她真的很辛苦的照顾我、我却常常不知道她的存在，我却觉得我很想飞出去，尤其是我们越来越长大以后、
对、
那我就发现说上帝很奇妙，当我透过认识主以后，我回到我的家乡、我重新认识我的母亲、原来在我地上爬的10年的过程里面，我母亲最难过的过程是我在地上爬、那在地上爬最容易爬破的是我们的膝盖，那我的母亲常常在别人在睡觉的时候，只有我的母亲是点着一盏灯、为什么？就是把我们家不要的布剪下来就在我长裤膝盖地方就补上去、希望我在爬的时候可以多保护我一点、我长大以后我的妈妈会摸我的膝盖，以前有长茧现在有没有，那我就觉得说人生的虽然有很多的苦难，但是我觉得神透过苦难让我学习如何去同理别人、像我现在阳光小雨或吴老师我们出去，我就发现说有很多人他们在不管是身体有障碍或者心理有障碍的时候、当我们所说的故事所唱的歌、更能够说服他们，让他们知道其实珍惜你身边的人事物，或是更加珍惜你自己的人生、其实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故事，
对，
所以那个故事或许有些是比较悲哀一点、但有些是很喜乐的、但是你怎样去经营你的人生，让这一出戏演得很美，让很多的天使来高唱我们的人生是活得很美的，
这样。今天小雨能够讲得蛮光明的哈、我们当然听得很高兴了哈。那我想，你有曾经经历过学生时期吗？就在一般四肢健全的人，就算家里没有什么一些负面的哈、负面的事情发生或怎么，一般健康的国中生 都会有叛逆时光。我很想知道你在学习过程，学生过程，因为比较黑暗面的，
比较黑暗面，
对，
其实我觉得比较多是常常会把那个目光是放在自己的脚上面的，所以我常常会走不出来。当然你刚刚提到说学习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大家都我周遭的人都有在谈恋爱
啊，对，
可是呢我就觉得自己不敢。其实今
天，对，我脸也没有说很丑啊，对对，
没有，
我面容姣好。
觉得自己
是说想学你的那个拐杖被人家那个吗？
哦，打断。其实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故事是我从来没讲过的，今天就跟青年朋友一起分享。那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刚刚说我这不能回家，所以我就住在学校。那学校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自己很自暴自弃。我常常是，我是学美工的，那其实常常要画画的，
对，
那画画的过程里面常常我觉得因为反正自己放弃，所以这个功课也不用多做了。可是有一个同学他常常陪着我，陪着陪着我觉得他是不是爱上我其实会觉得有这种的感觉，可是其实他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学，他是个异性同学，但是我觉得谢谢他那一段时间陪着我，然后我也做了一个作品，是他协助我，然后用喷画把它完成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虽然有一点点小状况，可是我觉得神却让那个美好的记忆是放在我心里。那刚刚我们提到一个，其实我小学的时候，我拿拐杖是拿木头做的，那木头的拐杖很容易断。其实我那时候我记得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说，我在学校里面当时的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卡通叫做《无敌铁金刚》
那很久了，
记得哈，这就透露我的年龄真糟糕你知道吗？那个时候
也透露我的年龄
那个时候啊，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看这个，结果他就看到我好就像机器人一样走路这样子的状况，同学就说啊，那个铁金刚来了，他们也觉得他们是铁金刚，所以他们就去拿木头，就和我的拐杖是木头就打起来
对干了
对，就打起来了打了之后就是珍珠，你认为谁打赢了？
应该是那些健康的人打赢吧。
哎呦，你好厉害
对、
其实我很想打赢其实我打输了。其实那时候刚刚我们讲让我阴影很深很深，我觉得人生好像被打了，所有的那个盼望都被打掉，
那拐杖被打断了。
对，
那你拐杖
我打断，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要活着干嘛，我是不是
要
回到地上去爬吗？所以那个其实给我很多冲击，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蛮笨的，因为拐杖在左就右，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自己很懊恼，为什么我的人生要跟人家不一样，所以那个是比较沮丧的过程。这样
OK， 他其实故事才一半而已了，
对，
对，后面还有别的。那我们刚刚听了梁宏志这个也是梁老师的歌曲，我想在天上也在听，也在听你们所唱的歌曲。那另外一个在天上就是我的刘大姐，
对，
刘霞。他这次他所你们用他的歌曲是哪一首歌？
就是叫《往事如烟》。
为什么？
其实他那时候就是，其实他虽然身体不好，可是他对于就是以前他的曾经有一段可能很喜欢一个人的那种感觉，他很向往。所以他就写了这一段，
但他那时候已经生病了，
对，他那时候已经生病了，所以他就在回忆。所以我觉得比较感动的是，就是其实他后来不是不幸过世嘛，那我们都很难过，那我们说想要写一首歌给他。那其实我很少为特定的事情作曲，可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来写，那后来我就问阳光说我们要不要写，那恰好阳光有做了一首歌，我跟他一起完成，那个旋律很美，他的唯一的一首。那后来阳光说他考虑看看，我觉得有一次他就在电话打电话给我说吴老师那首歌怎么唱，那我就当场在电话中唱给他听，后来他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他一面想到刘姐对他们的那种爱激励，一面流泪，一面写下那首歌，特别是为刘姐，就叫为了爱，所以都跟爱有关系，就是因为爱他可以就是人，就是好像说知道自己的不完全，接纳，然后他可以学习饶恕，他可以再站起来，然后他可以点亮很多盏灯， 就像点亮阳光效应，所以那首歌我觉得很美，很多人听到跟我说他很感动，甚至流泪，所以那首歌阳光他写的时候他在流泪，那首歌听到的人也在流泪。
你们两位阳光小雨跟刘姐的接触应该也是也是很久了。
其实我是因为接触到一点然后才开始信主，那么也在这过程当中打开我自己的心房这样，所以刘姐在我人生很重要的时刻她都没有缺席，所以我在当时才会一面想到刘姐我就一面流泪，因为在我我是在伊甸信主，伊甸受洗，然后我是在伊甸结婚，我在伊甸遇见我先生，然后刘姐是我们的当我们的介绍人这样哈，所以另外我们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刘姐也下来为我们阳光小雨背书，她跟所有的媒体说阳光小雨是我的女儿，那也在我人生广播经验我们看20多年，你知道我第一个采访的人是谁？
是她吗？
就是刘姐。因为当时我的广播师父是廖伟凡先生，他就跟我说丽虹你就去找一个还蛮有名但是你又还蛮熟的人我想半天，在当时就刘霞了，对不 对？因为他当时很有名，
他是姓林子
啊。 对，然后在当时其实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不敢，我还是常害怕躲藏起来，可是那时候真的他就是我第一个采访的人，所以我很感动。就是
录音有没有留着
因为那时候不是我的节目，我是我师父的背后的助理，就是黑牌的助理也就是我帮他去录音但是呢我那时候都不敢，连这样都不敢。后来他说那你先帮我准备好机器提纲帮我写好人帮我约好，
助理都会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来了结果没想到礼拜六下午我已经到了，赶快所有准备好然后刘姐也来了，受访者也来了，结果左等右等我师父没来然后我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后来因为当时没有大哥大你知道那个娃又暴露我们年龄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所以我不晓得是刘姐她那时候就看着我就说丽虹你不是有大纲吗，因为她看我有一张纸我说有啊，她说那你师父没来我们就开始吧，
对对对对，
我待会有事啊我说哦好，那你一提要我回答几分钟啊然后我是不是待会你问完我停两秒哇比我还专业的受访者你知道我就
他也在教导你
我就说是是是因为回去比较好剪嘛
对对对，
然后后来他就说好，那我就跟他讲了一下，他就开始我就这发抖的声音，然后问完了他就停两秒然后就开始回答回答完他就停下来再等我问就这样子我完成了，后来很高兴我骑着我那改装的摩托车就回到电台，我到电台要爬4楼哦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因为我好高兴好，我拿着拐杖穿着铁鞋我一格一格跳上去到了电台我一看怎么我师父在那里跟女生聊天我就说师父你怎么没去啊，然后没想到他居然回答我说我没去你不是也做得很好吗我才发现我可能被他们两个骗了这样可是我真的很高兴他们就是要激发我的潜能，他们就是要我自己面对困难，
对
他你在靠嘛，你在靠谁呢，
对，
所以他要我就是帮助自己跨出那第一步，所以慢慢慢慢的我就开始赶出去采访了。我记得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是我到一个育幼院然后我就访问一个院长，院长远远看到我他眼睛睁得好大后来访问完以后他就跟我说刘小姐你知道吗，当你进来的时候我发现你是一个残障者而现在当你访问完我以后我才又想起你是个残障者哇我听了好感动表示我在访问他的过程他已经忘了我是残障者，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哇原来我可以的我做得到的，
对对，
所以慢慢慢的从那样的一个经验当中我才发现刘姐她真的是我很重要的人生导师，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知道刘姐她身体那么多病痛，
对，
他每次面对我们的时候 你知道他问我们的都是什么？你的孩子好吗？
对，
你家人好吗？他就是挂记着是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对啊，太好了。因为也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有很多没有聊的，那我们下礼拜呢再来跟大家聊聊天。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往事如烟》，我们的刘霞为了纪念他哈所做的，然后来听这首歌。拜拜，
拜拜。
那年的我只有16岁，我们并肩坐在火车站前的广场，快乐地看着火车在原野奔驰，汽笛声和我们的笑声一起飞扬。你告诉我一个有关王子公主的故事，我却望着远去的火车，渴望有一天把我载到天涯海角。时间一年年如飞而逝，如今浪迹天涯的我却要归来，疲惫的双脚只想找一个可安歇的小窝，只是昔日的火车站早已全部都被拆除，偌大的广场盖满楼房和商店，拥挤的人潮我全都不认识。我站在十字路口，茫然四顾，不知道哪里寻找往日的你，不知在你的心中可还有一个空位留给我。往事如烟，
往事如烟，
往事如烟，
往事如烟。
那年的我只有16岁，我们并肩坐在火车站前的广场，快乐地看着火车在原野奔驰，汽笛声和我们的笑声一起飞扬。你告诉我一个有关王子公主的故事，却望着远去的火车，渴望有一天把我载到天涯海角，渴望有一天把我载到天涯海角，渴望有一天把我载到天涯海角。往事如烟，
往事如烟，
往事如烟，
往事如烟。